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在青少年时期就结了婚的女人。她只是那么的年轻，实在没有准备好去过一个新的成人的生活。不久之后，她变得焦虑不安，开始怀念所熟悉的孩童时期。一天，当她的丈夫上班的时候，她偷偷地回到她父母家的后院，躲在她的娃娃屋里。那天晚上，她丈夫终于找到了她，她紧握着她颤抖的双手，温温柔柔地领她回家。丈夫明白要他的妻子过成人的生活是困难的，但是他也知道他妻子必须把他童年抛在脑后。他的生命开启了新的一天，是时候让他与他丈夫一起享受成年人生活的奇妙和面对挑战。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会中，那时大部分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在犹太教的宗教习俗监督和律法教育之下长大。但是当这些犹太人开始跟从基督的时候，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他们达到了新的属灵成熟阶段，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经历了神更全面的启示。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部分的早期犹太基督徒怀念旧有犹太习俗给他们的安全感和熟悉感，于是他们开始把传统里一些过时的元素掺杂在他们的基督信仰中，并且坚持其他人跟他们一起这样做。保罗神学中心系列第二课的题目是保罗与加拉太人。在这一课里，我们将会看看加拉太教会如何因恢复某些犹太教传统而退后到属灵的孩童时期去。我们必要去看保罗对这些往后看的基督徒作何回应。我们对保罗和加拉太书的研究将划分成三部分。首先，我们要看看保罗书信加拉太书的背景。其次，我们要看他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内容。第三，我们将考察这封信怎么显示保罗的神学立场的中心，以及他对末世和有关末世论的教义。让我们先看保罗写给加拉太人书信的背景。保罗在到处旅行布道的时候写成所有的书信，因此为了要理解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主题，我们需要回答一些有关加拉太历史情况的基本问题。我们将会以两种方式探索这个主题。首先，我们会回顾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期间与加拉太人的接触，然后我们将注意看一些驱使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特殊问题。让我们首先看看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背景。这次旅程大约始于公元后46年，是在神告诉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特别保留保罗和巴拿巴做宣教工作以后才开始的。保罗和巴拿巴坐船往塞浦路斯岛开始他们的旅程，他们先到东部城市萨拉米，然后再到西部城市帕佛，一路从一个会堂到另一个会堂宣讲福音。保罗和巴拿巴从塞浦路斯航行至别加，然后走到内陆去，到了比西底境内的安提阿，那地区当时是属罗马加拉太省的一个部分。许多犹太人在听见了保罗在会堂里宣讲福音之后都有正面的反应，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不幸的犹太人煽动市民起来反对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到镇外。保罗和巴拿巴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往加拉太省东部去，首先停在以哥念，他们在那里的会堂讲道，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了主，但是这个教会并不坚固，因为不幸的犹太人密谋要杀死保罗和巴拿巴，所以他们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他们下一站是路斯德，保罗设法在这里建另一个教会。保罗在路斯德治好了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但是当这个城市的人看见了这个神迹，他们误认了保罗为希尔米神，巴拿巴为丢斯，他们要献祭给这两位宣教士，但是保罗和巴拿巴解释说他们只是人。这些事以后，有些不幸的犹太人从伊哥念到了此地，挑唆迷糊的路斯德人反对保罗和巴拿巴，可是神保住了保罗的生命，他又继续走下去。保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往东走，远至特比，在那里许多人信了基督。保罗在特比终于有时间任命长老组织教会，但是保罗仍然深切地关注在路斯德、伊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基督徒，因此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保罗和巴拿巴又回到了这些城市去。他们兼顾了刚刚开始成长的教会，又向信徒解释他们所见到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的各种痛苦，乃是所有基督徒在扩展神国度时 都要准备忍受的磨难。由比西底的安迪阿，这两位宣教士又回到沿海地区，在别加和亚大里讲道，再从亚大里坐船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去。在加拉太书中，保罗提及到他在加拉太的时间，因此我们知道他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一段时间写成这书信的。但是我们必定要注意一点，在加拉太书中并没有提及到记录于使徒行传第15章中人人皆知的使徒们后来在耶路撒冷的会面。这次在耶路撒冷的会议涉及到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中所处理的同样问题，若会议的时间先于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间，那么他自然会征求大会的支持，要求大会同意他的看法。因此这样看来，他写加拉太书的时间似乎是在公元48年，是在他离开加拉太之后一年之内所写的，是在举行耶路撒冷会议之前。我们看过加拉太书跟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关系，现在该是时候去看加拉太教会中有什么问题是保罗所关注的，加拉太众教会的情况如何，这些教会中发生了什么事呢，驱使保罗写信给那些教会呢？我们要研究两个问题，大量外邦人涌入这些教会的问题和假教师出现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外邦基督徒大量加入加拉太众教会的问题。神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所做的奇妙的事之一，是带领了许多外邦人到基督里。出乎保罗意料之外的是，加拉太地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拒绝了福音。当保罗面临着广泛的反对时，他开始明白了神要他集中向外邦人传福音。听听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46至47节保罗对比西底的安提亚的犹太人所说的话。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段经文显示出保罗施工的主要转移。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自然地先以传福音给犹太人为主，可是他们对福音的负面反应叫保罗确认神呼召他到外邦人当中，而他在这方面很成功。听听路加如何在使徒行传第14章1节中总结保罗在一哥念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在一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外邦人信的很多，不单犹太人信主了，连外邦人也信。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14章27节中，路加报道保罗如何总结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神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们也许会以为人人都很高兴看见这么多外邦人加入了加拉太各教会，可是外邦人的涌入事实上在加拉太构成了严重的问题。再者，这些问题又引起了犹太假教师的出现。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前，基督教会主要是由犹太人组成。早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并且紧紧地守住其犹太身份，因此外邦人的涌入引致各种各样的神学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些外邦人有没有需要遵守犹太人的传统呢？他们有没有需要如旧约信徒那样遵守摩西律法呢？在加拉太教会中，这种种问题引起了假教师的出现。这些犹太教师自创了一套处理教会中外邦人的方法，坚持他们要接受割礼。保罗在宣教旅途期间没有叫外邦信徒受割礼，但是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假教师做了相反的教导。保罗自然知道神命令以色列人受割礼，因此保罗并不反对割礼本身，但是外邦人受割礼一事在加拉太形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保罗不能置之不理，因为这与基督教福音的中心相距极远。我们将要从三方面去注意这个题目。保罗相信坚持外邦基督徒受割礼是反映了对基督教信仰的严重误解。首先，这看法否认了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足以拯救。第二， 这看法表达了对属肉体力量的不正确依赖。第三，这看法导致了加拉太众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让我们先看看假教师如何否定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足以拯救。从加拉太书中我们可以推测，加拉太的假教师看割礼为流血的牺牲，使信徒能过蒙神喜悦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基督徒必须把割礼添加在基督的救赎工作之中。可是从保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信心剥夺了基督死亡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节中写这些话：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在加拉太的假教师除了否定基督救赎工作的充分性之外，他们也对保罗所传的福音做出挑战。他们教导说，信徒必须依靠肉体的努力去完全他们的救赎。保罗明确地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提到这个问题，他讽刺地问了这些问题：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肉身在希腊语是 sarx， 经常翻译为肉体。保罗经常使用肉体或 sarx 一词去指单靠人为的力量，并且有人罪性行为的含义，这样在这里翻译为靠肉身是确切的。当保罗第一次在加拉太服侍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戏剧性的显现伴随着他的讲道。加拉太人是在圣灵的力量中开始他们基督徒生活的，但是现在他们转向接受割礼，他们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讽刺的，依赖人为的努力实际上宣告他们的无能和失败。除了否定基督工作价值和圣灵重要性这两方面之外，假教师在教会里造成了分裂，也深深地困扰着保罗。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和十六节中说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别被消除了。加拉太教会之间的不和深深地困扰了保罗。神子民之间相互争吵和分裂，与基督所做的完全相反，又与教会努力要争取的理想背道而驰。但是假教师却按照旧约的教导说，若要完全地在神的子民之中，受割礼是必要的。许多教会，特别是犹太基督徒，自然地把任何拒绝接受割礼的人顶多看成为二等信徒。难怪在受了割礼的基督徒和未受割礼的基督徒之间出现分裂的情况。我们看见了假教师在加拉太教会中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保罗听见了这些假教师所做的事，他没有保持沉默。加拉太人是他属灵的孩子，他十分疼爱他们，因此他写了此信，要把犹太和外邦信徒从假教师的破坏性的看法中拯救出来。我们看过了保罗写给加拉太人书信的一些重要背景，现在我们要仔细地看此书信的结构和内容。保罗写的什么给加拉太众教会？他对他们的问题做了什么反应？我们要总结加拉太书的每一个主要部分，简要地探索此书。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划分成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章一至五节是前言。第二，第一章六至十节简单说明加拉太的问题。第三，第一章十一节至二章二十一节是几个历史记述。第四，第三章一节至第四章三十一节是一连串因信称义的证明。第五，第五章一节至六章十节是一些实际的叮嘱。最后是第六章十一至十八节的复言。加拉太书的前言是简要 和相当直接的。他介绍了使徒保罗为作者，和说明加拉太教会为收信人。复言也十分简要，引临别赠言和保罗给教会的个人祝福作为书信的结束，同时也突出了保罗在这封书信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想法。在书信的第二部分，第一章六至十节，我们称第二部分为问题的简介。保罗一开始就抨击加拉太假教师的问题，他表达他是多么的惊讶，又警告他的读者跟随假教师是多么的危险。保罗语气一点都不犹豫，他坚定地表示拒绝他的教训，就是接受假的福音。听听他在第一章八节中放在假教师身上的可怕咒诅：但是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跟随假教师的教导就是拒绝基督真正的福音，也就是拒绝救恩。这部分书信说清楚了加拉太的问题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是与加拉太人永恒的生命有关。书信的第三个部分，第一章十一节是第二章二十一节，较为详尽，它包括了几个历史的记述，保罗以此证明他的权柄。这些章节里出现了三次不同的历史事件。第一章十一至十七节是保罗的呼召和训练，第二章一至十节是保罗与教会领袖在耶路撒冷的会面，第二章十一至二十一节是保罗与彼得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发生的分歧。保罗的呼召和训练的记述解释了保罗为何有权柄反对外邦人受割礼。首先以描述保罗如何忠于以色列的传统做开始，听听他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和十四节的话：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但是保罗也解释了他的态度为什么改变了。尽管他早期对犹太传统蛮有热忱，但是当他旅行经过加拉太的时候，保罗没有要求外邦人受割礼。既然他对以色列的传统那么忠心，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请听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至十八节的见证：既然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保罗在阿拉伯度过了三年时间，直接从耶稣那里学习福音和基督教教义。他拒绝要求外邦人受割礼，不是基于自然推理或者个人喜好，是主耶稣自己亲自教导保罗这新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保罗的看法，就是不同意基督自己。在加拉太书这部分的第二个历史记述记载在第二章一至十节，报告了保罗与教会的领袖在耶路撒冷的会面。简单的说，在保罗与彼得第一次私下见面之后十四年，保罗才与教会的领袖在耶路撒冷会面。在这次会议中，他们确认了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的做法。听听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一至九节的记录：我上耶路撒冷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他们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雅各、彼得和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把这个事件叙述给加拉太人听，目的是叫他们知道他在外邦人之中的工作并没有与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权柄教导相冲突。实际上其他使徒们都同意神给了保罗一个独特的角色，那就是向外邦的世界传扬福音。因此保罗绝对有权提出外邦人受割礼的问题。保罗的第三个历史记述记载在第二章十一至二十一节中，其中描述他与彼得在叙利亚安提阿的冲突。较早时彼得无拘无束与未受割礼的信徒交往，不久之后 彼得开始担心，当从耶路撒冷来的严谨犹太信徒知道他的做法时，他的名誉会受损。因此，他疏离了未受割礼的信徒。不管彼得真心相信的是什么，他的举动与那假信仰一致，就是相信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信徒比犹太信徒低一等。当保罗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他与彼得对抗，又提醒彼得福音的含义。这福音是彼得和保罗共同相信的。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5和16节中，记载了保罗当时对彼得所说的话：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保罗写下了他与彼得的冲突，来证明甚至彼得也要在这个问题上顺服这权威性的更正。如果保罗的权柄足以纠正卓越的使徒彼得，这权柄也必定足以纠正在加拉太的假教师。从呼召和训练，与耶路撒冷的权威会面，和与彼得的冲突，这三个技术中，保罗提供了有力的事实和证据去反对加拉太的假教师，又能辨明他传的福音。在提供了这些历史陈述之后，保罗转了他书信的第四部分，就是第三章一节至四章31节。在这些章节里，他为辨明因信称义这教义提供了比较直接的神学论据。这段落划分成四部分，在加拉太人的经历和圣经对亚伯拉罕的生平之间相互穿插交替。首先，保罗先以加拉太人的早期经历做引入；第二，他转向旧约中对亚伯拉罕得救信心的记载；第三，保罗陈述加拉太信徒当时的经历；第四，他引用了亚伯拉罕的妻子和儿子的故事。让我们先简要地看看第三章一至五节。在这个段落中，保罗集中于加拉太人早期基督教信仰经历。他在第三章二至五节中这样写：我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在一系列的反问句中，保罗引述了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就如《使徒行传》第13章和14章告诉我们的，当保罗第一次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加拉太人从圣灵领受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祝福。加拉太人和保罗都知道，他们得到这些圣灵的祝福，不是因为遵行神的律法，神随己意赐下这恩赐，是因为他们相信福音。从这经验中，加拉太人不应该认为他们随后可以透过遵行律法而获取神的祝福。在指出他们早期基督教信仰经历后，保罗转而以亚伯拉罕的得救信心作为榜样。他在第三章六节至第四章十一节中辨明神是因亚伯拉罕的信心而祝福他，并不是因他遵行神的律法。亚伯拉罕不是靠肉身的努力而得到救恩的祝福。保罗在这部分的论据相当复杂，但是我们可以用四部分把它总结起来。首先，保罗指出亚伯拉罕是因相信神说他会有一个儿子这个应许而称义的。在第三章六和七节中，保罗提到创世纪第15章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保罗的观点来看，创世纪第15章6节中清楚地谈到亚伯拉罕是因他对神的话有信心而称义的，而不是多年以后才发生的割礼作为依据。以此作为凭据，保罗总结说，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就是那些像亚伯拉罕那样因相信神的应许而得救的人。救恩是通过信心而得来的祝福，并不是因受割礼而得的。第二，由于此争论也是有关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身份问题，保罗接着指出，神告诉亚伯拉罕，救恩的祝福要透过他传到外邦当中。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八和九节中，保罗提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将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保罗十分了解创世纪第十二章三节，这节经文教导说，神应许了有一天全世界的外邦人要蒙受神的祝福，此祝福要透过信心临到万国，就如临到亚伯拉罕那样。第三，保罗要加拉太人明白，在割礼时血淋淋的切皮割肉，其实是诅咒自己的象征，不是称义的方式。割礼的意思是，若我不从一而终地遵行这约，愿我从活人当中被割除。基督来到地上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能符合那标准。就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所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除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来说是最耻辱和最受咒诅的死法。基督自己承担了这可怕的罪的咒诅。加拉太人需要了解，这信实的约的祝福是属于他们的，完全凭信心领受，因为基督已经为他们的缘故亲自承担了那咒诅。第四，保罗抢先反对假教师，辩论说摩西的律法并没有逆转亚伯拉罕的榜样，就是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至十九节中提到的，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样来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从保罗的观点来看，律法的给予并不像加拉太假教师所声称的，为了使人能够靠行为去得神的祝福。加添摩西律法是为了处理以色列的罪，又准备他们接受基督。第五，保罗宣称神的祝福只临到那些属于亚伯拉罕的独特后裔，就是基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和二十九节中这样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当保罗读创世纪的记录时，他注意到在第二十二章十八节中，希伯来语 Zara 这里翻译为后裔，是单数不是复数。亚伯拉罕的产业并不是为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而设的，而是首先给了亚伯拉罕的儿子，这儿子以首位代表那些从亚伯拉罕而生的。又基于基督的启示，保罗知道基督是亚伯拉罕伟大的后裔，是永恒中神子民终极首位代表。基督是那一位继承所有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后裔，只有属基督的人才能参与承受这应许。保罗以这好几个方面辨明，只有跟随亚伯拉罕的榜样，透过亚伯拉罕的儿子接受神的祝福的人，才能够因信称义。神应许我们因信得救，并不是靠行律法得救。在谈完了加拉太人最初的得救经历和圣经中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描述之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至二十节中谈及到加拉太人当前的经历，听听他在第四章十五和十六节中怎么写。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在这里表达了对加拉太人灵命健康的深切关注，他希望加拉太人承认他们绝望的属灵情况。当加拉太人转离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喜乐，喜乐是他们应该享受的圣灵果子。这损失应该使加拉太人警觉到反对保罗的人的教导是有问题的。保罗反对假教师的第四个论点集中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一至三十一节， 乃是圣经中有关亚伯拉罕的妻子们和儿子们的记录。保罗解释，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要从他的妻子萨拉得一个儿子，但是萨拉不能生育，又已经过了生育子女的年龄，因此要相信能从他身上得儿子，亚伯拉罕要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由于他相信神能实现他的应许，萨拉生了一个儿子以撒。萨拉的孩子以撒是应许之子，他被确认为亚伯拉罕的继承人，又是所有相信神的人的代表。但是创世纪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在以撒出生以前，亚伯拉罕一直等候神去实现赐儿子的应许，结果他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他经由萨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这个做法是人为的努力，肉体的努力去寻求巩固他的遗产。夏甲从亚伯拉罕生了以斯玛利，但是以斯玛利是凭血气生的，神拒绝接受他作为亚伯拉罕的继承人。以斯玛利后来代表所有靠行为得救的人。在描写了亚伯拉罕的妻子们和儿子们之间的对比之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三十一节做这样的总结：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祖父人的儿女了。相信神的应许是基督徒的得救方式，正如萨拉生以撒是由于亚伯拉罕有信心那样，就如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样，每个时代的信徒都是由于对神的应许有信心而称义，被接纳和被授予权柄，过公义的生活。这一切都不是靠自己的功劳而获得的。我们看过了保罗如何提供四个主要的论据，去解释信徒是单凭信心去领受神所有的祝福。他从以下这些方面做辩论：加拉太人的早期得救经历，亚伯拉罕的信心，加拉太人心境失去的喜乐，和亚伯拉罕的妻子们和儿子们的记录。了解了第一至四章的内容之后，我们就能够总结第五章一节至第六章十节的劝勉。在这些章节里，保罗处理了一些加拉太假教师造成的实际问题。保罗在这些经节里谈到许多事情，我们可以用三个主要标题总结保罗的想法：在基督里负责任的自由，第五章一至十五节；圣灵的能力，第五章十六至二十六节；神的审判，第六章一至十节。让我们首先看看在基督里负责任的自由这个重点。保罗在第五章一至十五节要求加拉太人要继续活在基督的自由里，他仔细地平衡他的立场。首先，他强调保持基督徒自由的必要性。听听他在第五章一节的话：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他第一次宣教旅程期间，保罗把外邦人领进基督信仰中，这信仰是没有负担的，他希望他们仍然保持着自由，因为律法主义的担子是极其危险的。就如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所写的：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加拉太的假教师引进了一套靠律法主义称义的系统，他们教导基督徒要依靠遵行律法，而不是依靠基督。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强制这些外邦基督徒去遵守一个他们无法遵守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遵行全律法。他们有两种选择：在基督里的自由和在律法中的束缚，前者带来救恩，后者带来审判。即使如此，保罗继而以肯定基督徒的道德责任去平衡基督徒自由的论点。他警告加拉太人不要利用他们从犹太传统中得释放的基督徒的自由作为忽视神的道德律法的许可证。他在第五章十三节中写道：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基督已经把加拉太基督徒从律法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这是称义和过公义生活的途径。可是他仍然要求他们遵行神的命令。 保罗不要加拉太人以为他们不用受割礼的自由，是包含了违反神圣洁本性的自由，因为这乃是律法的基础。在建立了基督里的自由的重要性和公义的生活这双重取向之后，保罗继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26节谈到圣灵能力的重要性。若不靠律法主义和人为的努力，加拉太人要怎样做才能抵挡罪呢？保罗以一言蔽之，他回答说，每个信徒都必须依赖圣灵作为引领和能力的来源，而不是靠血气。听听他在第五章16-25节所说的。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在保罗看来，在基督里过圣洁生活的唯一方法是依靠和跟随神的灵。我们要记住，保罗从来没有把圣灵放在圣经以上，也没有反对圣经，这一点十分重要。对保罗来说，靠圣灵而活并没有脱离书面启示，神的灵总是带领着神的子民去过基于神书面启示的生活，这已经在旧约中启示出来，然后再进一步的启示在保罗的书信和其他著作中，这些著作最后成了新约。但是靠着圣灵而活不是仅仅做到与书面文本教导一致，靠圣灵而活是有意识的依赖圣灵的能力去成全神所吩咐的。如果基督徒依靠圣灵在生命中结公义的果子，他们就没有理由惧怕神。第三方面，保罗以神的审判去总结这些实际的事件。听听他在第六章7-9节中的严肃警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保罗深切关注加拉太人的最终命运。他知道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是不能失掉救恩的，但是他也知道不是每一个公开宣告信仰的人都有得救的信心。因此他警告加拉太众教会不要忘记神将来的审判。他希望此警告会鼓励他们依靠基督和圣灵为救赎。从保罗写给加拉太人书信的概要来看，我们能看见保罗以几种方式反驳了加拉太的假教师。他亲身深切地与加拉太人谈论问题，又敦促他们相信真正的福音，按照他多年前向他们所传的福音而生活。简而言之，保罗嘱咐加拉太人拒绝假教师和再次接受因信称义的福音，不再靠行为称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索了保罗是加拉太众教会的书信背景和他书信的基本内容。现在我们将要看第三个题目，加拉太书怎么反映保罗的中心神学观点。你还记得在这个系列的第一课中，我们必须区别保罗书信的具体教导和基本的神学系统之间的区别。保罗一再纠正加拉太的假教师，因为他们要外邦人基督徒屈服接受割礼。保罗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受割礼和因信称义这两个题目。保罗有关割礼和救恩的直接声称，实际上是表示了更基本的神学信念。他在加拉太书中的教导是他末世论中心观点的应用。你会记得使徒保罗怎么教导说，即使罪和死亡在基督荣耀的再来之前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那将来伟大的世代是由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开始。同时这意味着基督徒是活在我们称为已经实现又尚未完成的时代中，这是一个罪和死亡与永恒救恩重叠的世代。但是现今世代和将来世代同时并存的事实在加拉太产生了严重的误解。 保罗相信特别在割礼、阴性称义和类似的问题上出现争论，实际上是一个更基本问题的症状。在加泰，一个更为根本的错误是假教师严重地低估了基督已经透过他的死亡和复活带来了将来世代这个事实。他们没有认知到将来的世代有多少部分已经存在了，结果我们可以叫这个虚假的教导称为低认知的末世论，意思是他们的观点缩小了基督第一次来的意义。在一方面看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每一部分都攻击了假教师的低认知末世论，但是我们要集中的看六个方面，看看保罗如何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应用其中心神学观点。第一，他对基督的描述；第二，他如何集中在福音上；第三，摩西的律法；第四，与基督联合的教义；第五，他如何强调圣灵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第六，他对新造的人此教义的最后论述。在加拉太书的引言中，保罗对基督的描述明显地突出了他对末世教义的取向。听听保罗怎样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三至四节描述耶稣：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要注意，保罗并不只是简单的祝愿加拉太人蒙父神和基督的祝福，他更进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在父神差派基督的目的上。他这样写道：耶稣被差来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罪恶世代的一词与我们熟悉的标准犹太用语相对应，这罪恶的世代与这世代是同义词，就是弥赛亚来临之前罪恶和审判的世代。保罗这样描述基督，是因为他想在书信的引言中向加拉太人指出他们忽略了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就是要把基督徒释放到将来的世代中。加拉太的假教师导致许多信徒忽略了基督带给这个世代的重大改变。当我们见到假教师坚持他们恢复接受割礼这旧式的立约记号时，这事实就特别明显。基督信仰教导我们，耶稣来到世上把信徒从这世代和其旧有的传统中释放出来，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否认这个真理，就是否认基督信仰的本质。保罗显示他关心加拉太人低认知末世论的第二处地方，是当他描述他与假教师之间的分歧是与福音有关的。听听保罗如何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和七节中总结这个题目：我希奇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现在我们确信在加拉太的假教师没有停止谈论耶稣，他们仍然声称是基督徒。这样保罗为什么称他们的福音为别的福音或根本不是福音呢？要掌握这句话的意义，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翻译为福音或好消息这一词是从希腊语 Evangelia 而来。此新约希腊语的用词是基于旧约希伯来语 Mabasha 一词，特别如用在以赛亚书中的那样。听听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2章七节中所说的：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在这段经文中，以赛亚谈及旧约时期以色列被掳日子的结束，他用了佳音一词来形容被掳日子结束的宣告。神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建立了他的国度，神又开始审判他的仇敌和祝福他的子民。就如以赛亚在这里说的，救恩的佳音就是你的神作王了，也就是神国度来临了。在被掳得释放之后，神作王的时间在新约中被称为神的国度，也是将来世代的另一个名称。因此当保罗说假教师所传的根本不是福音，他的意思是假教师否认基督带来了将来的世代、救恩的世代和神国度的世代。 假教师教导割礼和暗指靠行为得救，就是拒绝基督第一次来临的真实意义。他们没有提供佳音给任何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带来了神国度或将来世代这重大深远的事实。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保罗明白加拉太问题的根源是假教师所抱的低认知末世论。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宣告，基督确实把神的国度带到人间，基督引入了将来的时代。保罗的末世论影响他写给加拉太人书信的第三方面，就是他对摩西律法的评估。保罗在书信中数次触及了律法这个主题，可是在第三章里他清楚地处理了先今世代、将来世代与摩西律法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凭信心接受神的祝福，并不是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时引入的新教义。在圣经中，得救之道总是凭着信心的。可是保罗对信心的看重引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神赐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祝福总是仅仅透过信心的话，摩西律法的目的又何在呢？神为什么把摩西律法赐给以色列呢？保罗在第三章十九节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注意保罗怎么说的，律法的赐予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并等候那子孙来到。乍一看，保罗似乎简单地略过了摩西律法的道德相关性，把摩西律法移入到基督来临之前的世代。可是在加拉太书中的几段经文显示的情况并不是那样。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中，保罗引用旧约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来解释为什么信徒应该寻求爱，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中也出现了对律法相似的取向。保罗这样写，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但是如果保罗不是在教导基督徒丢弃摩西的律法，那么他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中写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又说律法要等候那子孙来到才是有效的呢？回想加拉太的困难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假教师看律法比其真实的意义要好，他们认为遵行律法是从神得到救恩的方式，但是保罗教导说神总是以信心作为祝福他子民的方法。因此在第三章十九节中他说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律法的设立并不是神给人的救恩，也不是为了让他们有能力过正义的生活，律法的设立是为了要显露他们的罪。但是在神的计划中，律法有重要的作用。神计划要等候那子孙来到，就是等到基督的来临。摩西律法的赐予是为了审判男人和女人的罪，但是律法判罪的权柄只是临时的。基督既然来了，他就开启了一个新的世代，又因为信徒是与基督联合的，他们就被迎接进入将来的世代中。在将来的世代中，律法判罪的权柄被废除了，真正的跟随基督的人免受律法的判罪。保罗书信中依赖其末世论中心观点的第四个方式是保罗集中谈论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加拉太的假教师鼓励加拉太人以个人主义看他们的救恩，他们把焦点放在接受割礼和摩西律法的约束里，这等做法把救恩降低到个人靠行义来称义的层面，隐含的以遵守律法来赚得被称为义。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和小孩都要根据他们各自的功劳站立在神面前。但是保罗坚持我们不能靠这种方法称义或行义，称义和行义必须经由与基督联合而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中保罗这样说，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在加拉太的假教师实际上教导教会里有些信徒比其他信徒好，认为每一个人是根据自己的功劳站立在神面前，又或者在神面前跌倒。可是他们错了，事实上我们是披戴基督了，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由于我们已经这样与基督联合，神看基督徒就好像他们是基督自己，又因为基督是全人公义圣洁，被称为义，又应当接受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神看我们也是同样的公义圣洁，又被称为义，也是应当接受祝福的。我们再次看到保罗的角度是源于他的末世论。保罗教导我们，这审判的时代与来世祝福的时代的转折点是透过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而出现的。基督因亲自顺服了律法，就成全了律法对所有信徒的要求，由于他代替信徒死了，为他们承担了律法的咒诅，基督就成全了有罪者必被处死的律法要求。由于他为信徒而复活了，父神就有理由看基督和那些他代罪的人为配得荣耀的。由于这样，当信徒凭信心与基督联合的时候，神就视他们如基督一般，又以此作为凭据，把他们看成为与基督同死在律法咒诅里，又与基督一同被提升进入将来世代的新生命中。跟随加拉太的假教师，就是拒绝基督作为亚伯拉罕应许承受人这个中心角色，也就是要求每个人以自己的人为努力去追求行义的祝福。但是保罗看基督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透过基督救恩的每个层面都来临了，这叫信徒清楚地知道，只有当他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们才能领受神所有的祝福。保罗末世论引导他写加拉太书的第五方面是有关圣灵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的讨论。事实上，圣灵的角色是保罗写这封书信时要关注的其中一个重点之一。当保罗第一次描述在加拉太的虚假教导时，就能看出这重点来。听听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至三节中所写的话：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保罗惊奇加拉太人既然以依靠圣灵开始他们的基督徒生活，竟然会被欺骗去依靠他们自己的人为努力。保罗在加拉太书其中一处对比圣灵的工作和肉体努力的时候，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那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至二十六节，保罗提出肉体和圣灵之间的强烈对比。保罗把肉体的情欲或人为努力与圣灵的果子做对比。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中，他列出情欲的事，这些事包括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
记恨、
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中，他列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假教师要人相信靠肉体的努力他们就能甘心地接受割礼，也就能够得到行义的能力。但是就如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唯一能从人为努力产生的就是罪。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是个预言，这个预言清楚地表明了在那将来的世代中，神要以在旧约中未曾见过的方式把他的圣灵浇灌出来。以后我要将我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圣灵在基督来之前已经与信徒同在，是圣灵使信徒有能力对神忠心， 但是除了少数的例外，当时圣灵更大的充满和特别的恩赐是保存起来的。这些例外是极少数的人，如先知、祭司和国王。这样看来，圣灵的同在在旧约中较为不戏剧性和惊人。但是约珥预言在将来的时代中，圣灵要浇灌在所有阶层和群体的信徒当中，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见到的，约珥的预言开始在五旬节那天实现了。那时神开始把他的灵戏剧性地浇灌在他所有的子民身上，表明了将来世代的希望已经成为现实了。但是在加拉太，假教师却只是加拉太人依靠他们肉体的努力行义，表明他们否认了圣灵在新约时代中丰盛的恩赐和大能。他们没有体会到基督在开启将来世代的时候所带来圣灵广大的祝福。保罗做以下的回应，他提醒加拉太人，那些已经属于基督的已经拥有了圣灵丰满的能力。当跟随基督的人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就感动他们的心，以至于结出公义的果子。最后一处叫我们也许看到保罗极大的依赖他对未来日子教义的地方，就是他对新的创造此观念的看法。这教义出现在书信的复言当中，听听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至十六节怎么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造此礼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多方面看来，这些话总结了加拉太书提出的整个观点。从保罗的角度看，反对他的人把割礼这回事小题大做了，因为基督既然来了，一个人受割礼或不受割礼已经无关重要了。反之，重要的是每个人要成为新创造的一部分。你还记得保罗相信末世或末后的日子在基督第一次来临已经开始了。这概念中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基督已经开始了整个宇宙的更新，把它改变成为新的创造，事物的新秩序给神的子民带来的是那么大的祝福，甚至完全的是旧的创造黯然失色。与其回到基督来临前的生活方式，活在新创造中将会是每个信徒最终极关注的事情。从保罗的日子直到基督回来的时候，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首要的关注将是在新创造里的生命。如保罗所说的，那些照此理而行的就真的是神的以色列民了。在这一刻中，我们看见保罗如何回应在加拉太教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探索了加拉太假教师的背景，保罗写给加拉太人书信的内容，最后我们看见保罗如何依靠他末世论的中心教义去处理加拉太的问题。在我们思想保罗对加拉太人的回应时，我们不仅看见他怎样引导他们经过发生在他们当中非常严重的问题，保罗更与今天的我们说话。现代基督徒一次又一次地像加拉太人一般生活，我们忘记了基督的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我们就像加拉太人那样回转到失败和沮丧当中，使耶稣所做的变得微乎其微。但是保罗的神学中心对我们说话，就如他对加拉太人说话那样，基督把我们带出了现今邪恶的世代，好叫我们能够活在将来世代的祝福中。当我们的心转向在基督里来临了的新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的福音的确是佳音。基督把救恩带到世上，我们被赐予了与活在这救恩中的特权，甚至到今天也是如此。